3月28日，葡萄牙阿尔加维国际赛道，一辆53号摩托车冲过终点线，领先第二名 3.669 秒。驾驶这辆车的是法国车手德比斯，但这辆车的品牌叫张雪机车，一个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品牌。第二天，同样的赛道，同样的结果，一战双冠。很多人说这是中国摩托车的 DeepSeek 时刻，但我们想说，先别急着庆贺，背后有些事情值得说一说。首先，我们会聊到张雪这个人，也就是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1987年生，湖南怀化麻阳县人。三岁时父母离异，跟着奶奶长大。父亲常年在外漂泊，母亲改嫁福建。到了十岁，他依然和妹妹住在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14岁辍学去修车厂当学徒。这个起点，放眼全国，这样的孩子千千万万。大多数人走完这条路，最好的结局就是一个靠手艺糊口的小老板，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但张雪不一样，他在修车厂迷上了摩托车，迷得一发不可收拾。别人修车是为了挣钱，他修车是为了搞懂那台发动机。不同型号的车他都拆过，零件摆满一地，一个个研究，一个个琢磨。年仅17岁，他就开了自己的修车铺，但他脑子里装的从来不是这个小铺子能挣多少钱。2006年，19岁的张雪做了一件很多人看来近乎疯狂的事儿。他听说湖南卫视的节目组在怀化拍摄，就疯狂给人家打电话发短信，说想让他们来拍他骑车。节目组起初婉拒了，他就骑着摩托追着节目组跑，在雨里追了100多公里，追了好几个小时。等摄制组回头看到他的时候，他嘴唇已经冻得发紫，全身是泥。节目组最终留下来拍了他，镜头里他的动作并不漂亮，屡屡摔倒，爬起来继续，最后对着镜头高喊，有梦想就去追。显然这个视频改变了他的命运。片子播出后，有车队联系了他，他的职业赛车生涯就这样开始了。这段历史我们觉得很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张雪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那种坐等机会降临的人，他是那种连机会的影子都没有也要死命追着跑的人。而且他追的不是名利，是那份对摩托车滚烫到发烫的热爱。后来的故事很多人大概听过一些。张雪在职业车队干了几年，又去了浙江一家摩托车公司做产品开发。2013年，他揣着2万块钱只身来到重庆，靠着在论坛上卖改装摩托起家，积累了第一桶金。2017年，他与人合伙创办凯越机车，从年销800台一步步做到年销3万多台。凯越后期，张雪提出要自主研发三缸发动机，但这个提案被否了。合伙人的逻辑很清晰，自研发动机烧钱、烧人、烧时间，风险极大，而且眼下公司已经跑起来了，逆向研发走捷径不是更稳妥吗？先确保活着，再谈梦想。张雪的逻辑同样清晰，用别人的发动机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两种逻辑都有道理，但两个人没法妥协，结果张雪选择净身出户，放弃了凯越 70% 的股份，只带走了经验和名声。2024年4月，张雪机车在重庆两江新区成立，创始人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公司，他说这是把脸面、信誉、一生的口碑全压上去了，压住的核心就是那台三缸发动机。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三缸发动机有什么了不起？在汽车上，三缸不是廉价低端的象征吗？但在摩托车上完全不是这回事儿。摩托车三缸发动机是这个行业里最难啃的骨头之一，它比双缸更平顺，震动更小，同时又比四缸更紧凑，配重更轻。这种特性在赛道上极为宝贵，但研发难度也是成正比的。全球范围内真正能量产高性能三缸摩托的品牌就只有英国的凯旋和意大利的奥古斯塔。张雪偏要走这条路，他的三缸发动机连杆用钛合金，活塞用镁合金，杆重只有52公斤，推重比达到 0.86， 超过同级进口车型。改良了机械排气阀门，转速超过6500转时自动开启，低速憋着劲儿，高速放开吼。还有那些只有偏执狂才会计较的细节，进气口角度来回改了17次，最终找到精准角度，提升了 0.3 秒的油门响应。换成日常，我们眨个眼都不止 0.3 秒，但在赛道上 0.3 秒可能就是输和赢的分界线。张雪不只是工程师，他还是赛车手，所以他不光在图纸上调整参数，还要亲身骑着车感受数据。每一处细节都要经过他的手，经过他的脚，经过他的身体反馈。2026年2月， 张雪机车在 WSBK 澳大利亚站完成首秀，正赛只拿了第14名。车手反映油门响应有问题，弯道出现推头。张雪和工程师蹲在数据台前，逐条分析车身姿态、轮胎温湿度、悬架阻尼、喷油证实，最终找到了症结。动力曲线中后段断进，散热风道压得不够。现场改，改完再试。一个月后葡萄牙站，一战双冠。WSBK 也即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跟 MotoGP 齐名的顶级赛事。两者最大的区别是 MotoGP 用的是纯圆形赛车，而 WSBK 的参赛车必须基于市售量产车改装。换句话说，张雪机车能赢下 WSBK， 意味着在量产摩托车领域它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历史上杜卡迪、雅马哈、川崎、宝马长期垄断这个赛场，中国品牌在这里连个像样的名次都不多。张雪机车820RRRS 的极限速度是273千米每小时，在组内排倒数第二，但弯道最快单圈达到1分43秒634，全场第一。极限未必最快，但整圈全场第一，这说明的是什么？168公斤的整备重量比同级竞品轻了整整20公斤，每一公斤的减少都是弯道响应速度的提升，都是出弯加速的优势。全电控架构加上六轴 IMU 惯性测量单元，让车在弯道中能保持极高的稳定性，从而跑出更快的弯速。尤其在波尔蒂芒这种弯道密集的赛道上，特别能体现出系统性优势。夺冠那一刻，张雪哭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写，做一件事不是奔着结果去，而是因为热爱，可能结果真的不一样。这句话值得反复读几遍。从破屋里长大的孩子，到世界冠军品牌的创始人，这条路上他靠的就是那份执念。很多人喜欢张雪的故事，但喜欢归喜欢，有几个问题我们得说清楚。第一个问题，张雪机车目前的财务状况。2025年，张雪机车首款产品 500RR 上市，销量突破 2.5 万台，总产值 7.5 亿元。但这一年公司亏损了2278万，因为把赚来的钱几乎全砸进了发动机和赛车里，这不是一种可以无限延续的模式。每砸一年就要靠融资和销售收入来续命。2026年1月，张雪机车刚完成 A 轮融资，估值 10.9 亿元，投资方是浙创投旗下的基金。资本进来了，就意味着对赌协议也来了。三年技术对赌，产能爬坡对赌，销售额对赌，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资本可不看故事，他只看数字。第二个问题，中国摩托车市场有多大？根据预测，到2029年，中国摩托车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5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00亿元。作为对比，2025年，光比亚迪一家一年卖车就卖了8000亿元。国内市值最高的摩托车企业春风动力，去年前三季度收入是148亿元，跟电瓶车排第三的台铃一个水平。2025年，中国摩托车总销量约2197万辆，但内销只有约860万辆左右，大量产能是靠出海消化的。但这条路不好走，中国品牌主要出海市场是拉美，而最近的东南亚几乎是日本车企的天下了。即便是低端市场，现在印度也在抢，而且日本品牌牢牢把控着大排量市场，500毫升以上车型在欧美均价超过10000美元。而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是250毫升以下的低端通路车，想打进欧美高端市场，品牌认知度、渠道铺设、售后体系都还是空白。第三个问题，禁限摩政策。国内约190个城市实施禁限摩政策，涵盖几乎所有直辖市、省会和主要地级市。例如，上海从2008年起就已经停止新增市区号牌摩托车登记了。上海全市都能通行的沪 A 黄牌牌照，私人转让价大概是46.8万一个。上海外环外的沪 C 摩托车黄牌，价格是14.6万左右。500cc 以下，沪 A 蓝牌，私人转让价格也要10万左右。张雪夺冠的车型，车价只有几万块。但想在上海通行，牌照费就要几十万，加上购置税、保险要50多万，已经能买台豪车了。当然，重庆是最著名的例外。这也是张雪机车在重庆的原因，这里不仅集中了摩托车产业，也是极少数主城区不禁摩的大城市。资深媒体人彭远文说，如果不是如此普遍的禁限摩政策，张雪完全可能成为百亿富翁，可以追求更大的梦想。中国摩托车可能像白色家电一样横扫全球。 更离谱的是，中国规定摩托车强制报废年限是13年，全球独此一份。中国禁摩政策就好像中国财政对不同群体的养老金补贴情况一样，全世界也没有看到第二个。如果一件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案例的事情在中国如此普遍，这不仅是不正常，而是不正常到了极点。你看，这就是问题。一边是媒体狂欢鼓吹东大摩托车夺冠，打破外国垄断，与有荣焉，脸上争光；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城市都有禁摩令，限制摩托车，停止新增摩托车牌照，抑制居民去买摩托车。为什么呢？环境、排放、噪音、交通隐患，甚至飞车党抢东西，这些都是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把汽车产业作为主打产业，汽车产业链更长，能带动国力增长更大，禁摩令间接扶持了汽车产业。也就是说，张雪喜欢摩托车，但中国社会并没那么喜欢。张雪得到了无数掌声，但为他鼓掌的人绝大部分都不会买他的车。这个群体对张雪的喜欢未必有多少能变成订单，即使有订单，能有多持久都是未知数。而在中国摩托车行业里，亏损的公司比比皆是，连老牌巨头龙芯2024年和宝马签合作时喊出的口号都是血战抢饭吃，打赢活下来。血战只为了抢饭，打赢了才能活下来。这个行业的残酷程度超过大多数外行人的想象。张雪的激进研发路线放在今天来看是对的，因为他赢了。但在他离开凯越的那个时间节点，这条路未必是唯一正确的路，只是他自己认定的路。压上名字做品牌，孤注一掷搞三缸，在当时看来是冒险，甚至是鲁莽。他赌赢了，所以我们现在说他有远见。如果没赢，这个故事就会换一个说法。成功是有幸存者偏差的，我们总是只看到赢了的人，从而以为他们的路是正确答案，但走同一条路输掉的人我们看不见。另外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拿出来说，张雪带着 820RR 去葡萄牙参赛，车上有一样东西，麻阳古法红糖。麻阳就是他的老家，就是那个破屋子，那个漏风漏雨，那个和妹妹相依为命的地方。他走了多远就把那个地方带了多远。这个细节说明张雪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没有忘记那个骑着摩托车追逐梦想的小孩。张雪确实了不起，他的成功是对偏执者的犒赏，毋庸置疑，这个冠军的含金量。但张雪机车这家公司前路未必平坦，国内市场政策压着，出海市场竞争惨烈，周围的对手春风、龙芯、大长江，每一家产品线都比他更宽，底子都比他更厚。更要命的是，那些限摩禁摩的城市短时间内看不到松动的迹象，甚至可能数量增长。张雪机车能不能真正打进欧美高端市场，能不能熬过资本的压力期，这些都是悬念。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他那份对摩托车的热爱，从19岁追着节目组跑到今天从来没有凉过，这已经足够了。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人活过一个滚烫的人生，而那种滚烫才是如今真正稀缺的东西。